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要继续探讨圣教会在13世纪时候的几位教宗和世俗政权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继承教宗伊诺森三世的教宗和诺留三世，他和西西里王腓特烈二世之间的政教关系。教宗和诺留三世不是别人，他就是教宗伊诺森三世为腓特烈二世所指定的导师沙弗里枢机。在教宗伊诺森三世去世之后，他被选为教宗职位的继承人，因此教宗和腓特烈二世有着导师和学生的情分。教宗和诺留三世在位的11年内，也就是西元1216年到1227年，大概是中国南宋宁宗的时候，腓特烈二世和罗马教廷的关系可以说是达到了理想的境界，政教合作也似乎已经成了事实。可是腓特烈在西西里的各种措施已经使教廷和伦巴人组成的城邦都感到惶恐，一个强人的西西里王国对他们是不利的。因此1226年在教宗和诺留的同意之下，伦巴同盟就再度出现在历史上。不久之后教宗和诺留就去世了，继承教宗职位的是教宗俄我略九世。他当选的时候虽然已经是80岁的高龄，但是却富有魄力和远见。在面对着腓特烈逐渐膨胀的政治力量的时候，他不愿意坐以待毙。在1215年腓特烈接受日耳曼的王位时，腓特烈曾经许下两大诺言，一个是率领十字军东征，收复圣地巴勒斯坦和圣经耶路撒冷，另外一个诺言是日耳曼跟西西里绝不合并，必须要分开治理。这两个诺言他都没有实现。教宗俄我略九世即位之后不久，就要求腓特烈参加十字军。腓特烈虽然是服从命令远征去了，但是上船出海不久他就找借口折了回来，所以被教宗俄我略九世开除了教籍。1228年腓特烈又第二次率十字军去东征，并且以外交手腕取得了在耶路撒冷朝圣的特权，但是他又再度被教宗开除教籍。原因是他第一次被开除教籍之后并没有获得赦免，而是负罪率军队再出征。再有一个原因是他并不是用武力收复圣地，而是和回教徒保持友善的外交关系。两年之后就是西元1230年，教宗和腓特烈暂时修好，签订了圣日马诺条约。腓特烈同意把从教皇国所侵占来的土地归还给教宗，并且也归还了从教会所没收来的教产，释放所有被囚和被充军的主教们，赦免所有支持教宗的人。但是圣日马诺条约并没有解决政教之间的冲突，腓特烈仍然很有计划地继续和加紧对伦巴城邦的控制。1231年发布拉温纳宣言，简直就是70年前他的祖父腓特烈一世的隆卡利亚声明的翻版。教宗俄我略九世因此而公开声明加入伦巴联盟，领导反腓特烈的阵线和活动。1237年战争终于爆发了，腓特烈以强劲的优势打败了伦巴的同盟军，除了米兰、亚历山大城和布雷沙之外，整个伦巴地区都在腓特烈的掌握之下了。腓特烈更继续占领意大利中部和萨丁尼亚岛，这原本是教皇国的领土。教宗于是在1239年再度将腓特烈开除教籍，还计划在罗马召开会议，准备罢免腓特烈的王位。当时意大利北部的主教们聚集在热那亚，要有海路去罗马，因为去罗马的陆路已经被腓特烈的军队给切断了。还有海路去罗马的主教们在半途中又全部被腓特烈逮捕，送往比萨监狱去坐牢。 94岁高龄的教宗俄我略九世听到这些消息，再也支撑不下去，风烛残年就这么过世了。继承教宗职位的是塞勒斯丁四世，他在位只有17天。由于大部分的枢机都被腓特烈监禁在比萨，不能够举行选举新教宗，宗座也就虚悬了19个月。最后是由法国圣王路易九世的居间调停，腓特烈才同意释放被囚禁的枢机们，才在1243年顺利地选出了新教宗伊诺森四世。伊诺森四世和腓特烈有很深的友谊，这或许就是他之所以被选的原因之一吧。当腓特烈听说伊诺森四世的当选，曾经很感慨地说，我失掉了一个好朋友，因为罗马教宗绝不能是齐白灵。教宗伊诺森四世最初还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教廷和腓特烈二世之间的纠纷，可是腓特烈始终没有要与教宗真诚的合作，还被腓特烈逼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假扮成骑士逃到法国的里昂。教宗伊诺森四世就在1245年我国南宋理宗的时候，在里昂召开大公会议，宣告了腓特烈二世的四大罪状。一是发假誓的罪，腓特烈一再的食言，拒绝履行对教宗发誓所许下的效忠，以及率领十字军收复圣地。第二条罪状是破坏和平的罪，腓特烈向教宗施行报复，并且囚禁支持教宗的人。第三条罪状是亵圣罪，因为腓特烈囚禁枢机及其他教会神职人员，阻挠里昂大公会议的召开。最后一条罪状是异端罪，腓特烈与回教徒和希腊人保持友善关系。根据上面我们所说的四大罪状，里昂大公会议就将腓特烈二世开除教籍，还免除了他当皇帝的职权。腓特烈二世他为了对付教宗和里昂大公会议的决定，他一面派人游说各国国王，希望组织联合阵线，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要攻取里昂。教宗伊诺森四世则一面鼓动日耳曼贵族另外再选一位新的皇帝，另一方面又计划将西西里王位出卖，同时教宗还组织了十字军讨伐腓特烈，因此在意大利、日耳曼、西西里战火风起，双方互有胜负。1250年腓特烈临死的时候立下了最后忏悔的遗嘱，愿意忏悔补赎，由巴勒摩总主教给他赦罪。腓特烈去世之后，由儿子孔拉德继承日耳曼王位和西西里的王位。四年之后的1254年，教宗伊诺森四世也去世了，孔拉德也去世了。随着腓特烈、孔拉德的去世，霍恩斯道芬家族的势力也从此消失了。日耳曼的王位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一直虚悬到1273年由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被选为王。从此以后，哈布斯堡家族参与了欧洲历史上的政治舞台长达600多年。在西西里，腓特烈二世去世之后，就由他的私生子曼弗莱德摄政，但是曼弗莱德却利用时机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地位，罗马教宗反对也无效。在1254年他把教宗的军队给击败了。教宗伊诺森四世有意把西西里的王位卖给法国安茹地方的伯爵查理，因为法王路易九世的反对而作罢。在这一年，教宗伊诺森四世去世，选出亚历山大四世继任教宗，他就与英王亨利三世讨论西西里王位的问题，计划要把西西里的王位让给亨利王最小的儿子，但是也没有结果。到了1258年，曼弗莱德竟然篡位，自己做了西西里的国王，然后就率军北伐，和齐白灵的势力相会合，先后克服了托斯卡尼和伦巴的各个城邦。 同时为了争取外来的援助，曼弗莱德娶了希腊公主海伦娜为妻，又把与前妻生的女儿许配给西班牙亚拉冈的太子彼得为妻。听众朋友，您知道这么一来，借着政治婚姻，曼弗莱德又恢复了霍恩斯道芬时的意大利政策。他比日耳曼的腓特烈一世，甚至于比腓特烈二世还要更为危险，因为他没有日耳曼的顾虑，可以全心专注于意大利半岛，直接威胁到罗马教廷，逼使罗马教廷不得不采取行动。教宗亚历山大死于1261年，继承教宗职位的是法国籍的乌尔班四世。虽然任期很短，从1261年到1264年，但是他短暂的任期使得罗马教会的历史和欧洲的政治有了转机。当时因为罗马的局势很不安定，而在他的任内他从来没有回过罗马。为了处理意大利的危机，一方面将曼弗莱德开除教籍，一方面邀请法国安茹的伯爵查理谈判有关西西里的转让问题。因为教宗乌尔班四世是法国人，跟法国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任命安茹的查理成为罗马的元老，他所擢升的14位枢机当中就有7位是法国人。从他开始，法国的势力进了罗马教廷，并且他答应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王位授给安茹的伯爵查理。谈判还没有完成，乌尔班就去世了，由新任的法国局教宗科勒孟四世和查理达成了协议。协议是查理付了现款5万马克，还有以后每年年费8000马克，成为西西里王。查理也答应西西里和日耳曼不能合并。查理在罗马、在托斯卡尼、伦巴这些地方都不能接受任何的职位或头衔。这些条件的目的是在防止西西里的势力向北延伸。安茹的查理就在1265年年底率军攻打曼弗莱德，不久之后曼弗莱德战败身亡，霍恩斯道芬对意大利和罗马教廷的最后威胁才从此结束。但是却造成了另外一个不良的后果，也就是日耳曼的君王从此以后不再是教会的保护者，反而成了教会的敌人了。教宗科勒孟四世断然地放弃日耳曼，而倾向于当时正在欣欣向荣的法国。从乌尔班四世和科勒孟四世开始，历任教宗的任期都很短，中间还有长期虚悬的现象。科勒孟四世去世之后，教宗的职位虚悬了长达23个月之久。从乌尔班四世的去世到后来的若望22当选，在这个中间的52年当中，教会曾经有11年的功夫没有正式的教宗。这段期间的教宗大多是从来没有到过罗马，因为枢机们经常都是在教宗去世的地方选举新教宗。在这段时间内，几乎所有的教宗都不是在罗马当选的，罗马城也就逐渐的荒废，全城只剩下寥寥数千的居民，远远不如法国人所治理的那不勒斯呢。这段时间内所选的教宗，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每一个都是值得高度敬佩的人物，其中有些已经列为圣品。无论如何，这些人被选为教宗，表现了13世纪的颓废精神、政治的忧患、不正常的宗教狂热。人们所期待的却是天神教宗，甚至于连在选举教宗的会议上，枢机们也想要寻求异端的人来当教宗。像是俄我略十世，他被选出来的时候，既不是枢机，也不是司铎，只不过是一位在圣地流连忘返的十字军骑士。像葡萄牙籍的教宗若望21，他原本是一位医生兼哲学家，在当选教宗之前只不过是教宗俄我略十世的私人医生。当时的王公贵族们都希望选出天神教宗，也就是对政治尽可能没有见识的老年教宗。 这样就可以让这位王公贵族们为所欲为。1294年，过度的宗教狂热在教宗虚悬27个月之后，竟然把隐修士彼得从隐修院的斗士当中选出来，当了教宗塞勒斯定五世。他也是一位聪明的圣人，他感到自己不能升任教宗的职务，也不愿意处于被利用的地位，当选6个月之后就自动的辞职了。然后是居住在那不勒斯城堡中的一位本笃会的枢机当选为教宗，他就是鲍尼法斯四世。在政治舞台上，他是一位有力量的教宗，但是也是最不幸的教宗当中的一个。听众朋友，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就让我们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继续来看看13世纪当中罗马教宗与当代世俗政权的关系。非常欢迎您继续能够按时收听《朝圣之途》节目。在今天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愿天主的恩宠时时刻刻与您同在。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